海藏家，
艺海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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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海藏家
，The Scholar，
收藏与艺术的世界，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Collections and art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of collections and art。
在一个连绵不断的冬雨下午，艺海藏家位于在洛杉矶的线下空间迎来了一位贵客，他就是著名的美术史论学者、斯坦福大学博士曹兴元老师。于是在窗外淅沥沥的雨声中，伴着一壶热茶，我们开始了一场关于艺术的温暖对话。您儿子是在这边长大吗？还是读大学才过来？
他们就生在美国。
您感觉像他们这种在这边长大的 ABC 对中国文化，
他还不是 ABC， 他是混血儿。
哦，您先生等于是
美国人，
这个信号就更弱了。
不见得，因为我在他们小时候只跟他们说汉语，虽然父亲不希望我们说汉语，我们总是在父亲不在场的时候我们只说汉语。所以我儿子，小的儿子学化学、学医、学生物基因研究，他还在北京的中日友好医院实习呢。那个医院的院长还有整个国际部还有很多人都给他写了评价，所以他汉语必须得差不多才能在那做实习吧。他在国际部，最好笑的是美国大使馆的一秘，第一秘书跑去治病，儿子就给他导医啊，跟他介绍你有什么去看哪个科，你要挂什么号。然后那秘书就说了，哎呀 It's about time that China has somebody who speaks English without accent。 我儿子说，你也没有口音啊。我是美国人呢。我儿子说，那我也是美国人呢。因为混血儿在这个白人眼里就是华人，
在华人眼里就是老外，
就是老外。所以儿子跟他说了半天，说我也是美国人呢。
就是这种在海外出生的，无论是混血还是我们亚裔的孩子，就是内心的这种文化认同。您看我的两个孩子哈，是一个4岁，一个7岁到这儿的。4岁的这个呢，几乎中文就很差了。当然说我们在家里会讲中文，然后呢还请了中文老师教他，因为一种语言就代表一种逻辑，他大脑里面的逻辑都是美国人的思维，所以很多文化的东西他没有办法，他可能强行的知道这个话怎么讲怎么说，但是他并不理解他是什么意思。
其实在他们出生之后，有些北京的朋友就说，你可千万让他们学汉语，不然回国跟乡亲父老怎么交流啊。这句话让我很听得进去，
很触动，
非常触动，就觉得我无论如何让他们回到中国跟乡亲父老有可能交流，
对，
哪怕生硬一点，但他不是一个完全的外人。其实我觉得他们身上的中国文化价值和这种对价值的判断、接人待物可能不会差于中国人。
对，这些年哈，生活在海外啊，就感觉中国这个文化到了美国之后，我们在老外眼中就是混血，你也是中国人，那就更不要说像在这边长大的 ABC， 你英文讲得再好，你在老外眼中依然是个亚裔。
是啊，所以我就觉得华人在美国呢，人也很多，势力也很强，经济势力也很强，文化势力也很强，但在社会上没有产生任何
影响力。
影响力，所以这是华人像我们这一代移民在美国接受了教育，在美国打拼也有一点点资质的人们，需要为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认同、文化认同做一个高端的认定吧。
对，
我指的高端的认定是有原因的。好多年前刚到美国来，我坐在陈省身数学家旁边吃晚饭，加州大学校长请客，陈省身就和夫人坐在旁边， 呀，我那个五体投地顶礼膜拜呀，陈景生数学，我小时候最爱数学和物理，这数学大师在我旁边，激动的一加一等于二我都弄不清了，跟他陈景生也看出来了，就说在你眼里我是数学大师，我只要离开加州大学校园，我在他们的眼里我跟唐人街捆白菜的老头没区别，
没区别，真的。
那句话让我也是很震撼，所以我指的高端不是说吃得好穿得好住房子好，而是一种文化上他认为你不是仅仅的处于唐人街捆白菜的那个地位，而是你真的有一些文化，有一些见地，而同时给美国社会提供了很多贡献的人。
对，您说的这点非常对，就是有时候华人呢就是容易只优秀了自己，他可能跟这个社会之间产生的连接不是特别多，这个也可能是我们的文化。
太对，这句话好，只优秀了自己。
我自己经历了这么样一个过程哈，就看着他们从小一点一点的接受美国的教育，可以说在这边接受了一个完整的美国教育。其实作为我们来讲，肯定希望孩子都是学贯中西，
对，
哎，既能够掌握中国的这种文化，然后又能学习美国的开创性思维，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理想。包括我们的艺术，有时候我就想哈，在现在这些年轻的孩子里，我女儿每时每刻手里都在看着 TikTok， 然后呢，这个听着很多的这种韩国男团的音乐，
韩国男团的音乐，
对，然后去吃这个日料寿喜。我有时候就看他们就是对这个审美的这种观念，因为你一个人的这种审美美商嘛，包括你的价值观呐、这种世界观呐、等等一系列的在这个时候的一个建立，所以我就特别想知道，就是这种中国的文化传统的文化，以至于我们的艺术在他们心里到底能占据多少。您比如说韩国，他可能是通过他的男团啊、他的电影啊、他的电视剧啊去推广他的文化，那有时候我就想，我们的艺术，我们五千年这么博大精深的很多的文化的东西是怎么让现在的这些孩子去接受。如果说把它过分的娱乐化、过分的流行化，会不会对我们的艺术是一种降级？但是如果你不去把它放下身段来，现在年轻人又不肯去接受。
我想中国文化在中国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很多年轻人排斥的。其实呢也有道理，你看有很多老人35岁以上开始穿上唐装，指甲留得长长的，弄上手串，然后又弹那个古筝、
对对对，
有你给人感觉是一种老气横秋，这不是年轻20多岁
不是他们喜欢的调，
不是那个调调，可是他们喜欢的调调呢在中国文化里面的当代的体现里找不到，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在韩国那儿找到了一些亚洲的东西，又有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但是又很当代，又有他们的调调，于是他们就接受了。这不能怪他们，而怪我们的社会没给他们一个文化空间。那最近我有一件特别高兴的事儿，我小儿子是做基因研究的，告诉我他们有一个年终文化节，他说我现在就成了中国文化使者，今年我要介绍书法，妈妈你多给我发一些书法的东西。我给他发了一大堆书法的东西，然后他的展示牌发给我，我一看乐了，我们全家福，我娘家的全家福的照片，我小时候，他底下写上妈妈的原生家庭，他就是很明确，我妈妈是中国人，中国文化是我的人生的一部分，我要宣传，我要介绍，是我的义务。他在骨子里，我认同这个文化，在需要的时候，有这种机会的时候，我必须宣传我妈妈那边的文化，所以他发给我这一系列东西的时候，我好感动哦，
真的是这样。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我曾经看过在网上非常流行的您谈到，就是寒门到底能不能出贵子。
嗯，
我其实特别想请教您啊，您说在未来的这个世界，在当下这个社会，寒门还能出艺术家吗？
这个当时说寒门出贵子这个说法呢，也是别人点题我来说。寒门本身并不是特别低下的社会阶层，而是有了一定社会地位但是家道中落的那种人才叫寒门。真正的最普通的人，社会底层的人，他连门都没有。所以咱们先把这个前提解释清楚了，那就说社会低一点层次的人能不能出贵子，在美国是可以的。为什么在美国是可以的呢？我记得我在斯坦福读书的时候，我选了王阳明哲学、心理学。那么我去第一次跟老师见面的时候，我很惊讶，这老师这么年轻，他也很得意。我跟他聊了一会儿之后，我心里有一点想，你这一个美国佬，你怎么能懂王阳明？我来跟你选王修王阳明的哲学，那简直是可能我流露出来，我表情上可能有点流露对他的不是不才，就觉得第一是惊讶，第二可能觉得我能学多少，可能流露，但是还是礼貌吧，我们肯定没有直说。他非常得意说了一句，我父亲是屠夫 butcher， 我父亲是卖肉的。我一种特别得意的笑容，从你们中国人的文化价值的角度上，你怎么也想不到一个屠夫的儿子居然来教你博士时期的王阳明哲学心理学。他那句话整个把我击溃了，我没话可说，我坐在那，我说老师，真的没想到你父亲居然是杀猪卖肉的，那你相当了不起。
那用现在的话讲，这
这就是
屌丝逆袭嘛。
是啊，所谓中国现在流行的所谓的寒门贵子，就是普通人家庭能不能出一个优秀人才，
对，
那他就属于寒门贵子。
顺着您这个话讲，就是您看我因为从事艺术行业啊，无论是节目呀还是我们的艺术空间啊，我接触到很多这种读艺术类院校的学生，我现在就感觉啊，我觉得就包括我自己啊，因为女儿已经升高中了，我们有时候大家妈妈们嘛，家长们就在一起谈，你希望孩子读什么专业啊？有时候如果有一个家长说我孩子想读艺术，大家都会看他，好像说你家里有矿吗？
对，
因为读艺术是非常费钱的。
对，
可以说从学费，那作为美国的院校，一般来讲，无论是中国的留学生还是在美国这边居住的人，读美国的这种艺术类院校，一年的学费差不多都要在7万到8万左右，
差不多。
对，然后4年本科学下来，然后再读一个 master degree， 之后再搞点毕业展呐、艺术类已经是打破加上绘画，很多的这种 mix media 一出来以后，你还有很多的设备呀、这个买很多的书籍啊，就每一个环节上都是一个字，钱。如果钱不到位，这个孩子很难进入到一个主流领域里。所以我就想，这个未来如果说真的在像梵高那样，我有才华，我有天赋，但是我没有钱，这样的艺术家可能再难找了。
其实艺术像我们所说的架上绘画早就已经没有意义了，在今天的社会，因为艺术的功能我们都忽视了，艺术实际是有功能的，没有功能的艺术就是装饰艺术，墙纸啊、工艺品啊，这个餐巾纸上有没有图案无所谓，
不妨碍，
不妨碍它的功能、有了图案好看一点，可以卖得贵一点，是不是品味好一点，但是呢它不妨碍使用功能。而原来的艺术是有功能的，它可以说教，它可以讲故事，助人伦成教化，宣传宗教思想，宣传政治目的，现在都没有了。那梵高呢，他那个时候其实美术史有一个误区，很多人都被美术史宣传的都说梵高是很穷的，其实我对梵高也做了很深的研究，梵高不穷，他去世前不久搬到阿尔，
对，
前几年搬到阿尔，法国南部，他在阿尔你肯定记得租了一个大的黄色的房子，
对，
你知道黄房子里有多少间卧室吗？如果他穷得饭吃不上，他怎么租得起这么大的一个房子？他还请了很多朋友，包括高更， 去那黄房子
里做客，跟他同
住，说显然他不穷。他们在黄房子前面拍的照片，他翘着二郎腿，拿着小烟斗，小胡子留着，胖胖的，一副小鲜肉的样子，他不穷。你再追溯一下他的家庭，他的家族是做两种生意的人，两种生存方式，一就是牧师，二就是画商，这两个职业都不可能是穷人，
还都不错的职业啊，
而且都是相当成功的，社会地位相当高尚的。再说他弟弟提奥根本就在巴黎做画商，他怎么能穷？所以这个穷是他在画里面找出来的一种个性的塑造，叫 persona， 也就是现代艺术运动当中最强调一点 persona。 那么由于现代艺术运动找到了这个 persona， 它把 persona 变成艺术的核心卖出去，你现在买的艺术表现的不是基督，也不是圣母玛利亚，而是这个艺术家在这个社会当中给自己找到的一个社会角色的扮演，就是 persona， social persona。 所以梵高、高更这些人都是在体现他在这个社会当中一个艺术家可能的地位，实际不是他真实地位。那按照这个概念来说，这种 persona 在今天，转基因是好是坏无所谓，大家都不愁吃，肯定吃得饱的，可能吃得太多了，所以像这样的艺术家，你说的对，不太可能出现。这种 persona 塑造是100多年前的事情，在今天已经是在玩这种游戏，你可以继续玩，但已经在人的内心不能产生任何震撼了，所以它的这个功能也消失了。下面的艺术功能，其实也就是我常常想说服实业家，就是你们设计的实用的产品，实用产品虽然实用，虽然在科技方面很好，所有做高科技设计的人最后他都不敢有设计简洁的直线曲线，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设计和它的关系究竟应该怎么样，于是就约定俗成，高科技就是简单的线，是不是这样？你看我们谈到未来，谈到当下，基本上都是越简洁的线啊，越现代的材料，越能体现这个感觉，
科技感，
科技感，科技感就是没有艺术的介入，
大多数都是简单的线条啊，空白啊。
实际上是审美在高科技当中的缺席，可是艺术家呢也不争气，艺术家把古代的艺术元素放到高科技里，也是不合适的，那叫画蛇添足。所以在高科技的今天，如何艺术服务于高科技的这种新的功能，其实是一个命题。所以很多艺术家都在选择直线、曲线、简洁和材料的现代化、当代化，是因为他觉得只有这个才能体现这种科技语言。现在就等着有谁能把这个概念突破，找出一个新的审美的概念，高科技眼光下、高科技环境中的审美，真的找到了，利用高科技把这个语言找到了和高科技的结合，我们的审美才能真正进入我们当下的审美。
就是有时候这个审美啊，它有时候往往跟时代的一种发生它略微滞后。
你说的对，
它必须得有一个，您比如说像文艺复兴，因为文艺复兴它从审美从神性转成人性，就像您刚才讲到的梵高啊、高更啊，那时候把从宗教的题材啊、这种贵族的题材啊转化到普通人、田野啊、风光啊这些老百姓，而不是这种所谓的贵族人物，贴近了人。其实那个年代大家也没有说从今天开始明天是文艺复兴，没有一个所谓的界限，肯定是后人哦，从那个时代通过几代人才慢慢的建立起大家说这个是文艺复兴，从那儿开始转型。所以我想现在也是一个时代转型的阶段，包括这次这个新冠疫情啊，我觉得对未来可能都是一个业态啊、审美啊、经济啊很多东西的一个转型，我相信肯定是在之后艺术上肯定也会有很多的体现。
你说的非常对，我在几年前疫情前在国内的一个未来大会一刻 Talks， 他们有每年都有一个未来大会，我在那一年的未来大会我就说了，没有什么艺术风格的断代，有的只是科学技术的断代， 科学技术的发生、发展和突破，永远给艺术风格的变化制造了机会。文艺复兴绝对是由于我们的这个科学技术的思维发展变化了，突破了神学的控制。你想是不是文艺复兴的出现？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然后你再往后看，
包括照相机的出现，
当然了，照相机那就晚了。包括梵高，梵高的风格，那个黄不叫柠檬黄，那种黄，那种耀眼的太阳阳光下的黄，其实是两个科技，一个是光学研究，太阳七色的分析，光学的研究，我们的视网膜对光学、对光线的接受和感受，在画布上的体现。你像莫奈那一系列教堂的画，就是这个光学。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梵高所用的那个黄叫铬黄，铬黄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人工合成的黄颜色。梵高大量的厚涂法涂在他的画布上，如果他穷的话，他买不起铬黄，我都不可能很随意的买大量的铬黄，直到今天我可能都会涂得薄一点，不会涂那么厚。
他是不惜工本的。
当然他这个铬黄由于我们的化学工业发展到了可以人工制作出第一款颜料，梵高抓住了这个科学技术的这个先声，通过科学技术这个扩音器把艺术声音传播了出去。实际上艺术风格的转变还是滞后于科学技术的发现，因为科学技术的发现是给你提供了观察方式、理解方式和表达方式的变化。敏感的艺术家抓住了这三点，他就能成为划时代的艺术家。你回头用我这个公式查一查，哪个艺术家在他的时代扮演了先驱的角色，不是利用了科学技术的最新的发明？包括卡拉瓦乔，包括达芬奇，你每一个查一查，他都是站在对当时的科学技术的理解之上。
对，每一个都是达利。
对，
更
绝对的。
对，
这样一说，你刚刚说实际是滞后的，我完全同意。因为我在几年前，这个艺术风格实际是没有艺术风格的变化，只有科学技术的变化导致了艺术风格的变化，导致了艺术语言的变化。当然首先是材料，
他
好的艺术家能够像科学家那样利用当下的科学发明，他就是这个时代的重要的科学家。你包括那个叫大卫霍克尼、他的材料的运用，他的构图，他的思维，他的一切其实是和很多当时科技走到现代后现代之交的时候的一些科学思维是联系在一起的。
走到现在我觉得更是一样了，很难再说一个人只是一个单纯的油画家、水彩或者是什么，他肯定是一种多功能、多材料、多视觉角度呈现。
对，
而且包括现在 NFT 的出现，
是
就是一个艺术家，如果你不能够跟时代、跟科技接轨，那你可能就迂腐了，
是
你很难被时代所接受和传送。
你应该回去做文化部的干部，跟他们说不要分什么油画雕塑，你分不了、这个油画雕塑什么这个分类，实际是在中古时期的材料学的发展到那个时候，我们对材料的认知到了那个程度，分野出这些分类。可是我们现在材料学已经远远地超越那个时代了，你还用中古时期的材料学的分类来界定我们当下的艺术品和艺术创作，开玩笑吗？所以你应该回去做文化官员。
谢谢您对我的这个肯定啊！但是我也是因为这么多年在美国啊，就觉得在这边做文化做艺术真的是难上加难。就是我们从最简单的啊，我们都不要再讲什么历史啊、艺术史啊、传统啊、当代啊，我们用最简单的饮食文化。您说在中国我们有几个人吃陈皮鸡、酸甜鸡、左宗棠鸡， 就这边一拿开菜单一看中餐 OK 好，第一个肯定是酸甜 chicken， 左宗棠 chicken， 陈皮 chicken， 然后空泡 chicken， 就好像我们中国菜只会是 chicken， 其实我们中国人根本不是这样啊。但是到了这以后 这就是你们中餐吗？
除了宫保鸡丁别的在中国内
见不到，
这个还不可怕，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古老肉。
这个古老肉吧就是千篇一律的那个一个样子，几十年不变，
而且对很厚的面，很厚的糖浆。而且美国人会，不熟悉中餐的美国人会说，我挺不爱吃中餐的，为什么？你们中餐太甜。不熟悉中国的人就认为古老肉了、陈皮鸡了就是中餐，
空包 chicken，
对，
就是中餐，
空包 chicken，
对，这已经是一种刻板印象，
那是，
然后为你贴了标签了。
是，
我觉得这个特别不容易逾越，包括艺术也是一样。就像您刚才讲的，一说中国就是大红灯笼，每年这边的春节，现在它也很迎合咱们的文化，各个大的 plaza 呀，包括一些机构里面也都会请这个耍狮子。感觉很传统，财神爷呀、啊，我都觉得这个东西可能现在在中国这种现象都比较少了。中国人其实现在很洋范儿，很时髦，居然在美国经常看到耍狮子，觉得这就是所谓的中国文化，中国就是红红的来个灯笼。
其实这个误解还是有历史渊源的，这个误解的历史渊源有两个，一个就是早期到中国去的人，他关注到了这些中国的特殊的东西，在西方没有，他拍了照片做了记录，
那就被定位在这儿了。
那当然了，因为中国人呢就觉得到了国外一看，哦，他们喜欢我们这样的东西，于是就格外的体现这是我的东西、
就强化
强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早期的移民就是你像那些修铁路的，在修铁路之前的这些来的不多了，但是也有一些，他们的文化其实代表的是他那个时期他们的特点的文化，它代表的不是整个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我记得80年代我到美国春节了，一个白人迎面遇到我，很得意跟我说 Kong Hee Fak Choi， 我看他我惊住了，我说你说什么，他也惊住了，你居然这个也不懂，我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说意思就是用英文说 wish you have a lot of money， 我说在中国我们不这样春节的时候祝福，
就是恭喜发财，
他用的是广东话，那就说明早期移民
就是广东，
见面就说恭喜发财，而且还是底层比较穷的人他才会恭喜发财。你说马云也罢，比尔盖茨也罢，那个伊朗马斯克也罢，他不会见面就说
恭喜发财，
祝你明年多挣钱，他不会，绝不会。而那个就是特别困难的，他就觉得恭喜你明年发点财，这你可以看出社会阶层，那个社会阶层的人到了美国互相祝福，祝福你明年能发财，恭喜发财，美国人不懂，他就觉得这是你们中国人的习惯，然后这个说法一下就延了100多年，见到我这个完全不了解恭喜发财文化的人，他也对我恭喜发财，我也惊讶住了。所以这个里面你一追究这个历史的误会，一是我们以为他们喜欢我们这个，二是他们以为这就是我们全部中国文化。
然后我还挺尊重你的，但是我觉得这早该翻篇了呀。
不能了呀，他都形成一个习惯，现在我见到美国人到了春节的时候，只要觉得他懂一点点中国文化，我也会 Kong Hee Fak Choi， 我大概我说我会说一句广东话，现在我发现我会说两句，一个是老婆饼，老婆饼，还有一个是恭喜发财，这个也是美国人教我的。
咱们只能将计就计了，
只能将计就计。那你这样说将计就计，四川人到了北京，我带他去吃川菜，四川人又皱眉毛又不开心，这是什么川菜，把我们川菜糟蹋成这个样子了，不是一样吗？文化的融合就意味着文化的改变，文化的改变就意味着新的文化的产生。所以在美国的中国文化既不是中国文化也不是美国文化，它是美国的中国文化。
包括很多的这种奢侈品的大牌每年都在春节的时候非常迎合的去让设计师设计一些所谓的中国 style 的这种款式，有时候真的贻笑大方、
而且有时候非常不讨好。 就拍到马蹄子上了，
对，
是不是？
有时候我觉得真的丑的不能再丑了，
丑
本来是想更多的赚中国人的钱。
你觉得丑？我有一个同学，大学同学，真的长得像上次引发了很多辱华说法的那个女孩的样，真长那个样，在同学当中都觉得她长得一般。然后有一个同学就告诉我，人家嫁了一个欧洲的贵族，还是真正的有 title， 有这种爵位的。
有爵位的。
我倒也没觉得惊讶，我说是这个白人对中国人的欣赏审美能力和审美的这个观念判断和我们不一样。他说不是不一样，凡是我们认为丑的，人家就认为好看。你记不记得那个同学眼睛小小的细细的，在学校大家都老是笑他，他还特别不好意思，人家丈夫就认为这是天下最美的部分。你说这个美也是相对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这种是距离审美，就是人总会喜欢，因为老外都是大眼睛凹眼窝，然后金发碧眼，亚洲人吧都是脸平平的，眼睛小小的，单眼皮，所以他就觉得这跟我不一样，
而且
就产生一种距离审美。
太美了，那个同学，我再回头看那个同学，他的脸型，鹅蛋脸型，细细的眼睛，直直的鼻梁，那个嘴唇，我一看，哎呀，真是用欧洲的眼光，他是天底下最美的亚洲人，不能比他再美了。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所以这个有爵位的人身家不知多少，拜倒在石榴裙下。
这就像那个名模吕燕。
是啊，
对啊，只有像在法国以后他才能那么啊，这种类型可能在中国人的审美里他很难进入到主流。
你想一个大牌产品，他想卖给中国人，他怎么能侮辱你呢？他是竭尽全力
讨好
你。
对，
可是拍到马蹄子上了，
对，没取悦成。
对，
我觉得还是不用心。如果用心的话，多找几个中国的设计师，成立一个小组，有一个团队，然后来评估一下。
问题是这样，中国的设计师在海外他的接受度和认可度，他提出的建议，他提出的设计方案，人家也不能接受。
对，
这里面的文化隔阂和差异还是有很多，慢慢来，
慢慢来。
对，
真的。另外我是觉得您呢一直是融汇了当代呀跟传统，以至于西方跟东方。您说像现在比较流行的这种所谓的艺术吧，像村上龙他们这种超扁平主义啊，包括像现在进入到这种潮流社会吧，年轻人越来越喜欢那种视网膜式的审美，就是我不追究你的历史，我也不了解它所谓承载的一些什么定义，我不需要沉重，我就要好看。对于我来讲，好看最重要，好看我就消费了。但是我觉得可能艺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不断的被丢失，然后这个市场也为了这些消费群体的所谓的无知吧，就是我们可能这个词用的甭管恰不恰当吧，我们去迎合，就导致现在的这种艺术越来越离开我们的这种敬畏之心，大家变得越来越轻松了，越来越娱乐化。我举一个例子啊，您说就是像莫奈跟梵高都曾经到洛杉矶来办这种沉浸式展览，当然说这种所谓的展览我认为跟艺术展一毛钱关系没有，它只是一个商业，他把这种现场的做成声光电，然后配上那种优美的音乐，把所有莫奈的画、梵高的画都做成完完全全的那种意境上的东西，很受欢迎啊，票卖得很贵，比正常的这种美术馆的展览还要贵。但是我自己感觉它不是艺术。
那当然，
但是
它
是消费，它是艺术消费，但是很多人很喜欢，带着孩子去啊，在里面坐着拍照啊，然后这很放松啊，然后大家都口口相传啊，很好啊，带孩子去体验呢。我说你们觉得这是艺术吗？我说如果让孩子去感染一种艺术的东西，梵高和莫奈应该带他们去博物馆，让他们去看到真真正正梵高的原作和莫奈的原作，而不应该在他们这种幼小的心灵里，他们所谓认为的梵高跟莫奈就是声光电。但是大家说，哦，你王鑫你想多了。
我同意你想多了，
是吧？
对，
你怎么还会这么迂腐呢？说大家只要愿意，只要享受了，这不就是艺术吗？
是啊， 再回到我们前面说的这个艺术的功能的问题，艺术是干什么的？艺术实际说的高尚一点，艺术审美是吧，灵魂的陶冶，说的难听一点，它比按摩捏脚没有太大的区别。原来艺术它是给宗教按摩捏脚的，
对的，
让宗教舒舒服服的
进入人的生活
给你。接着帝王觉得他可以跟宗教平起平坐了，是不是？咱们慈禧太后不是自己认为自己是观音吗？所以他就要用艺术来服务于他，于是艺术就给皇上捏脚按摩。那现在今天是什么至上？消费至上，于是艺术转脸给消费捏脚按摩，有何不可呢？本来就是我花钱，你让我
舒服，就谁买单我为谁服务呗。
梵高有什么深邃的思想呢？没有。他当时是给什么人按摩捏脚的呢？给新兴资本，对不对？给新兴资本，不是老资本。老资本是属于老贵族、老沙龙，新兴资本是新兴的工业产品、新兴的工业产生出来的资本。那新兴的工业产生的资本，他不希望宗教化，他也不希望那种老贵族的装模作样、戴着假发的肖像，他要的就是一种个性，我的个性。而这种 persona 个性的打造，艺术家的独特的个性的打造，在画里面的出现，就迎合了新兴资本的需要，于是现代艺术就给新兴资本按摩捏脚。那今天大众消费，大众不需要那么沉重的历史感，大众不需要那么沉重的哲理思想，大众需要的就是按摩捏脚。艺术给大众按摩捏脚有何不可呢？我觉得大众现在上升到神、皇上和贵族的这个高度了，也上升到新兴资本的高度了，就变成了大众资本、大众消费，于是艺术服务于大众，就是今天的特点。你迂腐了，我比你老，是不是？
艺术
比我还要深邃一些。
真的，艺术没那么威严。
是啊，我看到潮流艺术，现在的潮玩，我好高兴啊！艺术家居然屈尊给这个零零后小孩按摩捏脚。因为小孩他在网络上嘎嘎嘎嘎弄一点，
就是去取悦他们吗？
当然了，
对呀、啊，
而且这些小孩买了这个潮玩，他真的很欣赏，他在潮玩里面找到自己的个性的投射，有何不可？我觉得非常好，
我特别高兴能听到您刚才的这番意见哈，因为我自己有时候真的感觉到艺术，我们到底是应该严肃的对待，还是应该用一种起码是一种放松的心态去对待，就是怎么去消费它。我认为啊，你对一个艺术家或一个艺术现象最好的尊重就是去买他的作品去消费。你像我们去一个博物馆，那好，如果你想支持这个博物馆，你就去他的礼品店买个东西。如果这个艺术家你很尊重他，你就买他一幅作品。如果一个人他说他爱艺术，但是他从来不为艺术消费，那就是假爱。像我们的这个90后的这些青年艺术家们就说，我说你们认为就是什么叫真爱？你跟男朋友在一起，他从来不给你花钱，然后他口口声声说爱你，我觉得这个道理应该是一样的。那既然你都让我花钱了，那这个钱我花的肯定得让我自己很开心。
那是，我刚刚说按摩捏脚有点夸张，但实际上就是这么个功能，
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
对，我想把宗教思想传递给你，不让你舒舒服服，你怎么能接受我这个宗教思想？我得让你舒服了，说给你听。这个舒服了，说给你听，就是美术的这个技巧。为什么叫术？我把它用一种方法。或者是魔术，或者是什么，但是在这儿叫美术。美术只是表面的，但内里我要传递一个东西，于是你就接受了。我没有这个美术干硬的给你灌输我的宗教思想，你肯定是排斥的。我要卖这个东西给你，我弄得它很难看，你怎么能接受？惠美之术，把它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就像女孩子去相亲一定要化个妆打扮一下，把自己兜售出去。
颜值经济，
是颜值经济。美术实际就是颜值经济。我在得到的那一系列演讲一系列课，最后呢那个出版社就编成书了，让我起个名字。我说咱不叫什么中国美术50奖，咱们叫惠美之术。 中国艺术六千年，整个六千年就是用绘美这个术传递给你各种信息，让你接受它，无论这个信息是宗教还是消费，实际就是一种说辞，就是让你舒服之后你接受，
那就是存在即有理由呗。
那
既然是市场是这样的，那我们就是服从于这个市场。
光是服从了，服从是必须的了。很多艺术家转不过这个弯儿来，他觉得他要坚守
我要坚守，
我要表达某种思维，可以的。你这个思维如果能够击中别人的心灵，你可以表述。如果你的思维表达的只不过是50年前别人用过的那种观念，那我只能送他3个字：拉倒吧，是不是？
所以我想真的可能像您说的，我有时候真的徘徊在这种所谓的当代啊、传统啊、西方啊、东方啊，以至于到底要不要严肃，艺术到底是什么。
艺术我觉得是能够用某种手段使你要说的那个东西更为流畅、更为有力地传达到你想说给的那个人心里。如果艺术起不到这个作用，你的艺术手法是失败的，无论你的理论观念多么高大上，你是失败的。
就像您说的，那是一颗糖，让你吃进去了，你甜了，
对，
你幸福了，你快乐了。
是，如果艺术不能使你和 你的受众和你要传达的思想接近，你的艺术就是失败的。就像玩魔术穿帮了，
演砸了
演砸了
从纽约到洛杉矶，从大都会到 Getty 中心，从艺术收藏到生活品鉴，艺海藏家之艺海北美，用更广阔的多元化视角呈现收藏与艺术的世界，探寻世界的艺术与收藏。